冯德双和小玉逃到千山马龙峪他老姨家，这一家人十分热情，又认亲又抱团。小玉呢不闲着，帮着家里干活。德庄干什么呢？就跟老姨夫进了千山了，到那给人家当杂工。他老姨夫马贵是石匠手艺，哎，手艺不错，在千山这一带颇有名气，经常领伙人在这干石工。拿千山来说，大小庙宇几十座，也不管和尚庙，也不管老道庙，尼姑庵都得施工，都得维修，要想干活干一辈子也干不完。再加上他老姨父手艺不错，请的人很多，所以这德双啊也想学一门手艺。但他不会旁的使劲儿，他有啊，有的是劲儿啊，干的也不错，也勤快，所以他老姨父马贵挺欢喜，心说这年轻人呢叫有出息，他勤快，眼里有活，另外也不犀利，也不偷懒，哪儿都希望用这样的人。你说你又馋又懒又尖又滑，谁都烦，小日子过的是平安无事。按下他咱暂且不提，翻回头说他们家里头，德庄那娘他哥哥他弟弟这一家人怎么样呢？德庄走了之后啊，老太太是明白人，就知道这场大祸难以避免，儿子闯的祸当娘的得给消灾，没有办法了，又去找冯子祥。这回找啊不像上回那么省事，打了半天呢，冯子祥这才起床，那个表情不是那么太欢迎的，显得有点冷落，往大厅一坐，手里晃着铁球，就问啥事儿啊？三叔，我又求您来了，我们家的老三德双闯了祸了。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、啊、又闯啥祸了？德双娘就把德双踢坏了田大驴的事讲说了一遍。等把经过都说完了之后，说孩子跑了，我打发他们走的，我想老田就完不了。三叔啊，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？这冯子祥半天没言语，德双娘就在旁边站着等着。好半天冯子祥说话了，侄儿媳妇啊，德双这孩子太叫人不省心了，哎，放地下的祸不惹，惹天上的祸，我不是不帮忙啊，难哪、啊、拿上次的事来说吧，你是当事人，你看得清楚，我老命都豁出去了，动员全村的人严阵以待，结果老天爷保佑，把田的驴吓住了，没敢过河，你就算了呗。哎，你说你这儿子还偷着过河去报仇去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明明有理的事儿变成了无理呀、啊！这事儿，这，哎呀！德庄娘是刚强的人，一看人家一做牙花不爱管，心里就没底了。但实在没办法，还得哀求他。三叔啊，正因为难，我才舍着脸皮来找您。您看应该怎么办呢？旁人没办法，我相信三叔您能给解决。三叔，我求您了，我不找您我找谁呀、啊、
哎，这样吧，我尽力而为，你呢
也不要太上火了。德双小玉跑了，跑了。那好，他们躲一躲风头也对，剩下其他的人也好对付。那我就试试看啊，我相信老田家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，人家要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来，你说我咋？
三叔，这事儿就是您的事儿，您就是我们家的老人，您看着办，只要您拍板的事儿，我听呵。
好吧，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，你回去歇着吧啊，明天我就着手办这事儿。等德双娘走了之后，这冯子祥抽着烟来回溜了八圈，眼睛眨巴着想心事，最后提起笔来给田景满，就田的驴他爹，写了封信。这封信的内容自己斟酌了半天，天亮之后把管事冯四给找来了。冯四啊，也是他本家的一个兄弟，就替他跑腿了。这个人能说会道，他把信交给冯四了，你过河一趟去找田景满，另外探听探听老田家的虚实，瞅瞅这田的驴还在不在人世，回来速报我知啊。
是。
冯四起身了，一直等着掌灯之后了，冯四回来了，向冯子祥做了详细的禀报。
大哥，田大驴没死
哦，这小子还活着。
嗯，
到那块我亲眼所见，这小子伤可不轻啊，看这样还得躺个几十天吧。我听他们家人说命是保住了，但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彻底废了，这成了个太监了。
是吗？
嗯，信你交给了。
交了。
那田景满破口大骂，骂那些难听的话，难听不堪入耳，一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，我再三的解劝，最后他看了您的信这才和缓下来。他说这么办，要想这事了结，就得把德双他们家的无赏好地包赔损失。
那无赏地人家要了，
这还不行，还得要现洋300块，缺一块也不可以。县令3天的功夫就做好手续，把钱送到他们家。如果过了3天，过午不候，人家还是没完。所以我听着这个结论了，我马上给您送信来了，您看怎么办？
嗯，好了，有条件就好办。
那你先歇会儿，然后咱们到德双家去看看。吃完了饭，他带着冯四来到德双家。德双娘一看盛情款待啊，冯子祥开门见山，把老田家提出的要求啪啪啪说了。哎呦，德双娘不停电，把听完之后五雷轰顶啊！现在全家人指的什么？指的是无赏好地啊，就是河东啊。这无赏地是他们家的聚宝盆，人家一张嘴要去了，给不给？不给人家不完，给等于把心给掏出去一样，保命的基础没了。这还不说，要300块大洋，哪能那钱去？攒了这么长时间，就50块都给了德双带走了。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长钱，这不是要活人的命吗？
嗯。
但是德双娘不愧是巾帼英雄，关键的时刻没堆，心里头火烧火燎的，表面上没带出来。三叔啊，行，您来给做主，如果这样能了结了，我也求之不得，我完全同意。
你可想好了啊，
对庄户人家来说，这可要命啊！儿媳妇，你都同意，
我同意。
那行，既然这样的话呢，也好啊，花点钱消灾吧，买个教训吧。那我就派人答复他去了。
好，您答复吧。
那300块现洋，侄儿媳妇儿，你上哪儿弄去？你家有那么多钱？
三叔啊，我先考虑考虑，然后我筹措筹措，再跟您商议。
那行，我听你的信儿。冯子祥走了。哎呦，德全也好，德禄也好，一家人哭吧，又骂祖宗，又骂娘，恨老天家，太狠。
但是没有办法呀，
娘也同意了，冯子祥也同意了，那无赏好地就得白白给人家，包赔损失吗？说地现成的，一过手续就完事了，钱上哪儿弄去？那叫现大洋300块。
德庄娘说了，
实在不行，咱一狠心把粉房卖了吧。他们家的粉房也是聚宝盆，每一年收入不少啊。现在瞪眼得把聚宝盆抛给别人，你跟他怎么办？只有他能换成300块现洋。全家人一开始反对，但是又没有咒念，最后做了决定。第二天，德双娘又找到冯子祥见面，叫三叔，三叔，我考虑好了，现在给您一个答复。大洋我拿不出来，我现在就有一座粉房，我打算把粉房卖给三叔您，只有您能掏得起这笔钱。您说咱们冯家摆的谁还趁这么多钱呢？三叔啊，您就当帮我的忙，从现在开始粉房归您老人家了，您看怎么样？冯子祥一听，这儿媳妇儿，那合适吗？那不合适啊！这，我看咱再想想其他的办法。三叔不必想了，我拿不出钱来，只好这么办。三叔，您伸伸手，再拉我一把吧。哎呀，其实我要这么干，这不叫乘人之危吗？嗯，侄儿媳妇儿。谁让摊上这个事儿了呢？我既筹措不出来这笔钱，我得想办法筹措出来。那就这么地吧，粉房我暂时替你管理啊，将来你有了钱，你再赎回去，咱们本家怎么办都行。这事儿咱立个手续吧，出个字据。
行。
德芳娘出的字据。手续办成了，粉房给了冯子祥，换了300块现大洋。冯子祥派人送到河西，
哎，这个事儿啊才算作罢。
地也没了，粉房也没了，这日子怎么过？老冯家原来过得不错，是中上等户，现在一落千丈，变成了下等户。那一家人呢、那个仇劲就甭提了，德庄娘一头栽在炕上，病了有半个月，下不了地了。想起这个事儿了，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死去的丈夫，对不起儿女。你说你恨德庄吗？这事儿已经发生了，德庄做的也不无道理，老田家太可恨了，骑着人家脖子拉屎，扳着鼻子尿尿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，是有血性的汉子，不能不反抗啊！但是德庄娘想，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吗？这是对我们家的惩罚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能翻身？什么时候能不操这心，过上点好日子？老太太是以泪洗脸呢、殊不知，这无赏地也好，300块现洋也好，其中啊就是这冯子祥画的道，那无赏地也是他提出来的，在信里他写了，只要老田家
答应息事宁人，我做主，德双他们家那五晌币给你了。他要不提头啊，对方未必提这个要求。另外那粉房的事儿，那纯属是为他自己考虑的。这老小子知道要300块现洋，德双娘肯定拿不出来，他们家没有值钱的东西，就得把粉房卖了，谁也买不起，就我买得起。我花个300-400块钱，我把粉房买过来，那可是聚宝盆呢，毛毛劲儿用不了1年半就把这钱挣回来，剩下日进斗金呢。你说这老小子损不损？这些事儿外人不得而知啊。花了300块钱，粉房到他手里，嘿，他能不高兴吗？这叫几家欢喜几家愁啊！世界上就是这样，有人哭就有人笑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德双娘病了，心疼的一家人着急上火劝吧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赶车的老鱼头来了。老鱼头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他们家了。等到家一报名，我是老鱼头，我是马贵的表哥，我来给你们送信来了。德双小玉安全到达马龙峪，现在已经安定下来了，怕你们家里的不放心，我兜大圈来的，给你们送信儿，报个平安。哎呦，这真是一副良药啊。本来德双娘起不来，一听老三和儿媳妇平安无事了，老太太长出一口气，趴到炕上给菩萨磕了3响头啊，能下地了。得全嘛，得路，快去割肉打酒款待你伯父。哎呀，肉山酒海，再困难这钱得花，这老头冒着风险不容易啊。在酒席宴前，德双娘陪着详细询问了三儿子儿媳妇的情况，老头一仆一姐一五一十都给详细做了介绍。老太太高兴，回到自己的屋里，翻箱的倒柜，又找出几件衣服来，然后交给老鱼头，求他给德双和小玉捎去，告诉老鱼头转告德双和小玉，千万别回家，我们家发生的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，地也没了，粉房也没了，这都没关系，没了咱再挣，有人就有一切，让他呢也不必堵心，我们娘们再苦也能熬得过去，让他安心在外头避灾躲祸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
你放心吧，这话我肯定给捎到，德双是明白的孩子，小玉也不糊涂，肯定能听您的，不过你也放心，难呢也就是一时，你说的很好，有人就有一切，咱不还有2只手2条腿还有个脑袋吗？对不对呢？老天爷有眼，好人有好报，度过了难关，好日子在前头呢。是啊，您说的不错，但愿如此吧。吃喝完毕，老鱼头着急往回走，所以跟这一家人告别，回转马龙峪，实质上不太远，从冯家崴子到马龙峪也就是100里挂零，在那个年月走那旱路，路又不好走，显得好像万水千山，要搁现在来开汽车绕一会儿就到了。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啊，老鱼头回去把这话捎到了德双一听，什么？嘿呀，田大驴没死，可他把这小子，这田景满真能讹人，把我们家的保命根子无赏好地给讹去了，粉房也没了，我他妈跟他们没完。他犯了犟脾气，要回去论理，让马贵让他老姨给劝住。这马贵毕竟是个爷们，说出话里咬人呢、把桌子一拍，指着德双，我德双啊，你立啥棍，都是你捅的娄子，你想回去不完，不完你能怎么的？ 你斗得过老田家吗？哎，你斗不了，你一无权，二无势，你跟他论理，论得出去吗？这个年月哪有理可讲啊？干脆认个倒霉吧。你娘都放了话了，先咬牙忍着，苦日子能熬出头来，你还不依不饶的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把这一家人都毁了不成吗？把德双给数了的一句话也没有了，抱着脑袋往那一蹲，呼哧呼哧喘粗气。到了晚上，小玉也劝德双呢，只好暗气暗地，玉儿，反正钱的驴的小子，我跟他玩不了。德双哥提到这田大驴了，我这心里头别扭出弯来了。你说他这没死，他能不能找你报复啊？我总觉着无赏地解决不了问题，他肯定还得找你，因为你这一脚踢得太狠了。哎，
找我，找呗。第一，他找不着我；第二的，即使找着我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到了那时候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
两口子唠扯一阵睡觉了。等第二天，德双听母亲的话，安下心来跟老姨夫干活。再说这个德双长这么大，就在大辽河边上长的，没见过山，更没见过千山这样的山。
等到了千山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眼前就一亮，真是山清水秀，千姿百态，怎么那么好看，怎么那么挺拔英俊，叫人看着，心里跟开两扇门一样，有多少愁事都忘了。特别是他跟着他姨父转这些安观寺院，他一瞅有的庙在山尖顶上，这玩意怎么修来的，就一砖一瓦都得往上背呀。到了仙人台，到了五佛顶，到了南沟北沟各地方一转悠，他更高兴了。晚上没事回去跟小玉说，玉儿啊，将来有机会我领你也进山去逛逛，这千山简直美极了。哎，我想想去啊。对了，今天我跟老姨夫钻了假扁石，还登上一步登天，还有个地方叫天外天，还有罗汉洞。哎呀呀呀、哎、呀！过去听老人讲什么叫世外桃源，什么叫仙境，这回我算开了眼了，真是人间的仙境。你说德双这么一说不要紧，小玉这心也活了。
三哥，叫你把我讲迷了，能不能抽个空，你也带我进山，我也去开开眼。
行了，行行行，等挂图以后没事儿，我领你进山，咱们好好看看风景。